火车出行图的背景之谜。火车出行图中展示了多种交通工具，据此不难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应当在中国出现蒸汽机车、自行车、洋车之后。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蒸汽机车进入中国最早当推吴淞铁路，即19世纪70年代，即19世纪末期，铁路才修入北京境内。据资料记载，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产生于18世纪末，由一位法国人发明，车架是木质的，结构也很简单，没有驱动和转向装置，骑车人需双脚蹬地前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由英国人发明了链条驱动装置和充气轮胎，并很快进入市场。上海是最先接受洋文化熏陶的城市，1868年便已出现来自海外的蹬地行进式自行车。1885年，英国商人将自行车批量输入上海，逐渐得到普及。而洋车则是一个法国商人于1873年由日本带进上海的，在上海称黄包车，也叫人力车、东洋车，后来到了北京称为洋车。著名作家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干的就是拉洋车的行当。因此火车出行图产生的时间上限不难确定，即19世纪80年代以后，至于它的时间下限则不太容易判断了。在这里不妨采用逆向思维的办法来推理一番。御花园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明代称恭候院，清代改成御花园。园内以各色软石铺砌而成的甬道，至今保存完好的图案尚有数百幅之多。据一位在故宫工作的朋友介绍，御花园甬道原先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先用筛净的黄土垫底，再用细瓦条砌出图案轮廓，然后用桐油调制的石灰等材料作为填充剂，镶入五彩卵石，用木砖拍平，最后是晾干定型。由于石子路面容易损坏，必然要时常修葺。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御花园的甬道进行过多次修整，但基本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有的图案，而不能随意变动。因此火车出行图应当属于原始形态，而不会是后来者的自发创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八年的全面抗战，战争期间没人会对御花园进行修葺，这样我们便得以把时间向前推移到了1937年以前。有一个细微之处值得注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车站标志性建筑的门柱上可以看清楚两个字，京和路，也许是京汉铁路，也许是京凤铁路。1928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京汉铁路、京凤铁路等也相应改为平汉铁路、北宁铁路。因此在北京的铁路名字中出现京字，不会在1928年至1937年之间，而应当在1928年之前。根据这种推理，我们把火车出行图产生的时间限定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至1928年之前，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这前后40多年的时间又可分为五个阶段。慈禧死于1908年，此前为第一阶段。1908年三岁的溥仪当了宣统皇帝，隆裕成为皇太后，至1911年清朝政府倒台为第二阶段。1911年至1913年隆裕病死为第三阶段。1913年至1925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紫禁城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为第四阶段。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至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为第五阶段。在上述的后三个阶段，即1911年至1928年期间，国内战争迭起，时事动荡，政局混乱，谁都难得有经费和精力整修御花园，因此最有可能对园内甬道进行修缮的机会应当是在前两个时间段内。慈禧太后是最喜欢折腾的，所以自19世纪80年代至1908年第一阶段， 御花园可能有过整修。那期间，中国的铁路正在逐渐发展，火车出行图有产生的基础。不过，慈禧晚年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颐和园，不知他是否还有兴趣整修这小小御花园。我曾请教过对故宫颇有研究的陆源先生，据他介绍，光绪与慈禧病故后，朝廷由隆裕当家，他曾派亲信太监小德章主持了御花园的大修工程，所以火车出行图产生的具体时间也有可能是第二阶段，即1908年至1911年期间。那时候中国已经建成了不少铁路，乘火车出行成为比较普遍的旅行方式，在御花园施工的工匠应当有机会详细地参观过铁路列车以及车站的种种设施，所以才能绘制出那样细腻的画幅。但是如果仔细琢磨，似乎还有许多疑点，比如工匠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勾画各种交通工具，却缺了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轿子，那是官民通用的交通工具，从皇上到百姓都可坐的，只是级别规制有所区别。1900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因挑衅巡逻的亲兵而被击毙，从而引发了庚子之乱，当时他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轿子。另一个是来自外洋的汽车，关于1902年袁世凯向慈禧进贡汽车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作为宫中的御用匠人，应当有机会见到这两种很有代表性的交通工具，为什么在火车出行途中没有反应呢？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待考证，比如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个警察的制服式样为什么和常见的清兵号衣不一样，北京街面上的路灯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灯照明的，这不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谜吗？上述种种疑问和猜测也许在历史档案中早有答案，只是我这个外行者孤陋寡闻而已。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初那位工匠一定是怀着平和宁静的心态，精心设计并从容制作出这五彩缤纷的火车出行图，让我们在多年以后细细欣赏的时候，不仅为其高超的技艺而折服，同时还能生出无尽的遐想。这应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比如火车出行图的尾端恰好对着御花园最北侧的延辉阁，在清代延辉阁是为宫中选秀女的地方，想当年慈禧太后不过是叶赫那拉氏中一个普通女子，不知她在进入延辉阁待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她在得知自己入选进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那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竟能一步一步登上太后的高座，执掌朝政48年。那时他更不会想到日后将有一种叫做火车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而且最终成为促使大清天下彻底崩塌的导火索。御花园里的火车由此而有了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封建意识的冲击，也隐喻着旧时代难以逃避的覆亡和新时代无法抵御的到来。